今天我们又回到马可福音第七章。马可福音第七章，可能你们看到今天的题目呢，会感到有点稀奇，只是要求碎渣。好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题目？待会我讲解一下，你们就会了解。我敢肯定呢，在我们大家当中呢，如果问一下，说大家当中呢，在生活里呢，有谁有一些急需要？好，有谁在生活中呢？有一些很难应付的一些问题啊，我敢肯定呢，在座的每一位都有至少一件事情、一件难题、一件急需要有人帮忙的一个问题。有可能呢是在家庭里的一些境况。有可能呢是经济上的一些问题，有可能是孩子家庭里出了一些问题，或者是健康上，自己健康上的一些问题。我可以花一整天来问每一个人，可能呢一整天都不够记录下我们所有的问题。可是呢，当我们有难题的时候，有问题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怎么样做呢？我们有难的时候呢，我们都希望有人会来帮我们，对吗？尤其是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了，我们都希望有人帮我们。哦，很多人都说希望钱会从天上掉下来，哦，这样的事情，不然就是走路的时候一直看地下、看地上，看有没有钱捡，哦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我们希望呢，有人能够帮我们，能提供我们援助。事实上呢，我们每一个人呢都需要上帝来帮我们，上帝来扶我们一把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甚至不需要上帝呢给我们最大最饱满的祝福，不需要。我们很多时候呢只需要上帝呢给我们一点点帮忙，帮我们扶一下就够了。所以今天的题目就是有这个意思。有时候呢，我们只是需要一点碎渣就可以了，我们只请求上帝给我们一点碎渣就够了。好，今天的故事呢，就有一位妇女，她就是这样的要求上帝，这样的要求耶稣，不需要给她最好的最大的，只是给他一点碎渣，他就满意了。很多时候那也是我们同样的要求。故事的发展呢，把我们带到这个第七章，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二十四节，我们就读到耶稣从那里起身，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，进了一家，不愿意人知道，却隐藏不住。再次呢，我们看到耶稣他到了另外一个地方，进了一个家庭里 一间屋内。他呢很有可能呢是希望在屋内呢休息片刻，可是呢却办不到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却隐藏不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听过、看过、知道耶稣的人呢，实在太多了。知道耶稣神圣威力的人呢，实在太多了。他们来自各方寻找耶稣，耶稣要躲都躲不到，耶稣要休息片刻都不能，因为这些人都来找耶稣帮忙。至今呢，世界各地呢，都有人需要耶稣的帮忙。同样的情况，很多人都还是需要耶稣的帮忙。你是其中一位吗？你是其中一位需要耶稣帮忙的吗？我们来祷告一下。亲爱的天父，再次的感谢您把我们带到你的当中，给我们这宝贵的时间来翻开你的经文，通过马可的记载，希望你的圣灵呢会继续教导我们，当我们有难的时候，我们会专注耶稣他一直都在领导我们，他一直都在牵着我们的手，领到他要我们去的地方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懂得学习， 信靠他，顺服他。这就是我们今天从经文里所想学到的，希望你的圣灵会教导我们，并给我们力量来信靠顺服。奉主耶稣之名我们祷告，阿们。好，刚才我就提到这位妇女了，在这个群众当中呢，来找耶稣的群众当中呢，就有一位妇女。我们首先先来了解这位妇女的要求，这位妇女的要求，我们来看看她的需要。他的需要很简单的，第二十五节就告诉我们，当下有一个妇女，她的小女儿被污鬼附着。好，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位妇女有一个要求，有一个需要。是什么需要呢？这位妇女呢，这位母亲呢，很明显的，因为她的女儿被污鬼附着，她对女儿的遭遇呢，感到非常无助，非常的苦恼。哦，这就是做母亲、做父母 的自然的反应。哦，好，那为什么就这名妇女呢会来找耶稣呢？为什么会来找耶稣呢？二十五节也告诉我们，这位妇女她听见耶稣的事，她听见耶稣的事。所以很明显的呢，这位妇女呢跟其他人一样，都有听过耶稣神圣的威力，这就是她来找耶稣的动机。他来找耶稣当然是要耶稣来帮忙。另外呢，我们也看到这名妇女的谦卑，她的谦卑，因为二十五节最后也告诉我们，这位妇女呢就来俯伏在耶稣的脚前。就是说这位妇女呢来到耶稣的面前，她没有说哎，耶稣跟我来，没有。她也没有说就来哎耶稣我有事要跟你谈，没有。他一来到耶稣面前就跪在他面前，就跪在面前。这显示什么？这显示这名妇女呢，她知道她身上根本没有一样值得耶稣帮她的事情的东西，没有一样。她根本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来到耶稣面前跟她换取，来换取耶稣的时间，耶稣的威力，没有。他不能来到耶稣面前说，耶稣我给你多少钱，你跟我来我家帮我赶这个污鬼，没有。他就是来到耶稣面前，就是跪在他面前，他全心全意的恳求耶稣帮他。他不但没有东西可以跟耶稣交换呢，不但没有东西可以请求耶稣来帮他呢，这妇女呢她其实也担心另一件事。他担心什么事呢？这名妇女呢，根据第二十六节告诉我们，这妇女呢其实是希利尼人，属于利非尼基族。简单的说呢，这名妇女呢，她不是犹太人，她不是犹太人。在当时呢，当时 的时代呢，你要么你就是犹太人，要不然呢你就是外邦人。好，所以我们大家都是外邦人。简单来说，我们大家都是外邦人。这名妇女呢也是外邦人，可是呢她就是听闻呢耶稣是犹太人的救世主，所以她了解自己不是犹太人，而她却来到这个犹太人救世主的面前求助，所以她就很担心。他很担心到底呢耶稣会不会帮他，到底耶稣会不会帮他。我们呢何尝不是和这个名妇女一样，我们来到耶稣面前，我们有什么可以跟他交换的？没有。我们有什么可以赚取他的爱，他的救恩的？没有。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赢取他的喜爱的呢？没有。我们什么都没有。所以我们跟这个名妇女一样，我们来到她面前呢，就是唯一可以换取，可以唯一可以得到，不是换取，得到她的偏爱和她的关切呢，不是靠我们，都是靠耶稣，靠耶稣的恩典。所以这名妇女也一样，她呢知道她唯一能做到的呢就是祷告。二十六节继续告诉我们，这名妇女求耶稣赶出那鬼，离开她的女儿。 所以我们也跟这名妇女一样，唯一能做的呢，就是请求耶稣救我们，请求耶稣帮我们。所以心里充满无奈和绝望的妇女呢，为了亲生女儿的这个幸福呢，只有大胆的和谦卑的来到耶稣面前哀求他帮忙，他把这个污鬼赶走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在故事里看到这名妇女的决心。我们已经看到了这名妇女就是来到耶稣面前，跪在他面前，然后请求耶稣帮他。他明明知道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呢，还是决定要请求这个耶稣帮忙。让我们可以看得出他呢，他所面对的这个真的是非常无助，非常无奈。他知道没有人可以帮他了，只有耶稣。那么他到底是面对什么样的障碍呢？我们来看看他信心的障碍。首先第一个障碍就是种族的障碍。我们已经了解了这名妇女她不是犹太人，她是属于希腊血统的妇女，她是外邦人。所以呢，首先第一个障碍就是种族之间的障碍。第二个障碍呢，就是宗教的障碍。他也清楚，这名妇女也清楚，他与耶稣之间的信仰呢有差别。他知道这个耶稣还有他的门徒呢还有以色列人呢，都是属于这个犹太教，而他呢身为外邦人呢的宗教跟耶稣的有差别。为了更了解这名妇女与耶稣之间的对话呢，让我们来翻到马太福音的记载。马太福音同样事件的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，同样的记载，有一个迦南妇女从那地方，就是同样的这名妇女从那地方出来，喊着说，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。所以马太的记载呢比较仔细，他也有说到这名妇女呢，他不只是单单称呼耶稣，他还说主啊，他称呼他为主，还叫他为大卫的子孙，然后他说可怜我。为什么这名妇女会这样的称呼耶稣呢？我刚才已经讲到了，这名妇女她知道耶稣是犹太人的救世主，而她不是犹太人，所以为了有适合恰当的这个称呼，他就跟着其他的犹太人一样来称呼耶稣，所以把耶稣称为主啊，也把他称为大卫的子孙。可是问题就出在这里，问题就出在他不是犹太人，他根本没有这个资格来称呼耶稣，这样子的称呼耶稣。所以呢，下一节经文呢，二十三节，我们就看到耶稣却一言不答。耶稣却一言不答，耶稣没有理他，耶稣没有理会他。好，所以这名妇女呢，我们看到她有种族，她有宗教的障碍，还有呢，这名妇女呢也受到门徒的轻视。在同样的二十三节，我们也看到，门徒呢他就近前来求他说，就是求耶稣说，这妇女在我们后头喊叫，请打发她走吧。你们看到这些门徒的他们有这么硬着心啊，就是说这名妇女实在太干扰我们了，一直跟在我们在后面喊叫，就请求耶稣把她赶走吧。所以这名妇女有可能呢，这些门徒也是不满这名妇女呢，身为外邦人却用犹太人的称呼来敬耀耶稣，所以就做出如此 的反应。还有呢，这名妇女呢也受到拒绝，谁的拒绝呢？受到耶稣本身的拒绝。在第二十四节，耶稣也亲自说，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 他的意思就是说，耶稣就是说，他受到上帝的差遣来到世上呢，是要是要跟谁讲道呢？是要跟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儿。那么以色列家是谁呢？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儿是谁呢？犹太人，犹太人。所以呢，耶稣其实就是基本上是跟这名妇女说，我来到世上呢，受差遣的目的呢，是要迎娶这些犹太人来信仰信仰他，来信他，来通过他得救。所以呢，连耶稣呢也显得好像是在拒绝这名妇女。还有再加上呢，27节，回到马可福音第七章第27节，耶稣也对这名妇女说，让儿女们先吃饱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哇，这节经文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刚才呢，我们不是看到耶稣跟妇女说，他来到世上是要为谁传道？是为这些犹太人。他又继续说，让儿女们，这样儿女们是谁呢？也是犹太人。他意思就是说，让家族的人，让儿女们犹太人先吃饱，先吃饱，不好让要给儿女们的饼丢给狗吃。那狗又是谁呢？狗就是那些外邦人，就是那些不是犹太人，就是称呼为狗。当然我们，当然耶稣不是把这名妇女看扁了，称呼她为狗。像为什么话他会用狗这个词汇呢？因为呢，当时的犹太人很高傲，当时的犹太人都很高傲，甚至很可惜，现在有很多犹太人还是很高傲。当时的犹太人都很高傲，他们都把不是犹太人的人称呼为什么？狗，都叫狗。所以呢，耶稣只是用当时犹太人熟悉的称呼来跟这名妇女讲解说，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呢，首先呢是要把福音传给犹太人。所以呢，是要耶稣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呢，这是不恰当的，这是不恰当的。就是要把儿女的饼给外邦人吃，这是不恰当的。所以呢，表面上呢，看起来这名妇女呢，她的信心的确是受到很多障碍，受到种族的障碍、宗教轻视、拒绝的障碍。可是呢，她别无选择。虽然她面前呢有这样多的障碍，她还是别无选择。因为如果她不坚持的相信耶稣，不坚持依靠耶稣，她根本没有别的选择了。而且她家中的那个女儿呢，还是被鬼附着，她也无法帮助她女儿，所以她只有要求耶稣。其实呢，想想看，我们何尝也不是跟这名妇女一样吗？我们不是受到种族的障碍吗？我们不是受到种族的障碍吗？我看一下，我们都是华人嘛，是吧？我们都是华人。那么这个基督教，通常他们外界人把它称为什么？西方的宗教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就已经遇到这个种族的这个障碍了。很多时候老一辈的家长啊，他们都会跟年轻一辈的说，为什么你要去相信西方的宗教？所以我们同样也是受到宗教的这个障碍啊，种族的障碍。另外呢，我们也受到宗教的障碍啊，不是吗？我们华人都是应该去信什么教呢？应该去信佛教啦、道教啦、儒家思想啦，这些等等的华人的宗教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我们改去信基督，那么也是受到人家的排斥。哎，为什么你华人要信洋人的教？所以呢，我们也是受到宗教的障碍，我们也会受到轻视啊。因为我们同事啊、朋友啊、亲戚啊、家长啊，都会说我们笨，我们迷信 啊，我们太过迷了，太过迷到去信啊，去信这种宗教，我们也会受到别人的拒绝，不是吗？哦，所以我们同样的呢，也是跟这名妇女一样，受到不同的障碍。可是我们知道，除了耶稣，没有人能救我们；除了耶稣，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从最终救出。所以只要我们坚持，我们坚持相信耶稣，他还是会救我们的。我们继续看下去呢，就会知道，这就是耶稣呢，的确最后呢，还是救了这名妇女还有她的女儿。我们就在这里看到信心的机会，信心的机会。我们在这里呢，会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耶稣呢，他真的不关心这名妇女吗？他真的把这名妇女当作是狗吗？他真的把这名妇女当作是外邦人，就是硬着不要把福音，不要去救他们他的女儿吗？其实不是，让我来解释一下。我们再看看这个第二十七节，我们再注意看一下这个第二十七节。耶稣其实是对这名妇女说：“让儿女们先吃饱，先吃饱。”注意那个字，“先吃饱”。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外邦人吃。所以呢，耶稣呢，其实呢，他是在试探妇女的信实，他是在试探这名妇女的信实。虽然耶稣的门徒呢，他们自以为比妇女高尚，他们很可能自以为自己是犹太人，比这名外邦人高尚，所以要把他赶走。可是呢，耶稣却没有此意。耶稣呢，在第24节，刚才马太福音第15章24节已经告诉我们了，他初期的任务，他初期来到世上的任务是要把福音先传给犹太人，不是只传给犹太人，而是先传给犹太人，有分别哦，是先传给犹太人，而这名妇女呢，则是一名外邦人。所以呢，他的意思是说，这叫这名妇女，你得等，你得按照上帝的旨意，让我先把福音传给犹太人，然后呢，接着才会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啊，还有世界各地的人。所以在这里二十七节呢，耶稣就清楚地告诉这名妇女，她的神迹，她的祝福呢，是要先让犹太人领受。因此呢，耶稣的意思就是说，先喂饱犹太人，才让外邦人也受惠，而不只是只有犹太人才能享有耶稣的祝福。好，所以要注意这一点，这个差别。这妇女呢，她似乎听懂了耶稣的讲解，她并接着呢，用同样的比喻来继续说服耶稣，请求耶稣帮她。我们看看下一节，妇女就回答说：“主啊，不错。”她很尊敬，我们首先呢，注意到她很尊重耶稣的任务，他很尊重上帝的旨意。他说不错，但是呢，他又接着说：“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。”他的意思就是说不错。我们每一个家庭做父母的，我们都要首先先喂饱自己的儿女，对吗？当然，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了，很多人就是把很好的喂给狗。去买最贵的最好的罐头啊什么啦，喂狗喂猫啊，反而自己吃一点便宜的哦。相反的，这世界变了。可是其实呢，比较自然的呢，就是把自己喂好，把照顾自己家里的孩子。而狗儿呢，他们都是吃一些桌子底下掉下的饼干啊、面包碎啦，这些碎渣儿。所以这名妇女其实是跟耶稣说，没错，你来到世上的目的呢，首先是要把福音传给犹太人。可是 他也把自己当成狗啊。他说身为狗，我也不介意，我也不介意吃掉在地上的碎渣了。就是说他跟耶稣说，就算你给我一些碎渣我也吃，我不用最好的，我不用 最美的最薄的， 你掉在地上一些碎渣儿我也要。从这里呢，我们看得出这名妇女呢，她是那么的依靠，那么的相信耶稣，她的信实呢是有那么的坚持，那么的坚强。你想想看，如果呢她不是，她的信实没有那么坚强，她会做出什么反应？她肯定会生气，她肯定会说算了，我走，你不要帮我就算了咯， 我去找别人帮忙或者什么，你不要祝福我无所谓，我也不要去求你。可是不是，这名妇女她做出的反应真的是可以让我们学习，可以值得我们学习。她经得起考验，她经得起耶稣的考验，她的倚靠，她的信实呢，让耶稣本身看得出她真的是 很诚恳的来请求她的。好，所以呢，接着下来我们就看到这妇女的奖励，在第二十九节，耶稣就对她说，因这句话，哪一句话呢？就是刚才那句话，那名妇女的话，那名妇女倚靠、相信、谦卑的那句话，你回去吧，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。就是凭他那一句话，耶稣就已经救了他的女儿。耶稣呢，就是凭这名妇女充满信心、充满信赖的话，一开口，鬼就已经离开了那女儿。我们注意到，没有特别的示范，没有广大的宣告，没有广大的神迹啊、什么什么张灯结彩的这些夸张的这些展示，只是简单的应许，从耶稣亲本身的口中而出，就已经足够了，就已经足够了。如今呢，同样的，只要我们相信，只要我们相信圣经里所说的、上帝所说的、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，就已经足够，就已经足够了。如果耶稣呢说他会提供我们所有的需要，那么呢，他必定做得到。如果他说他会照顾我们，无论我们在哪里，他必定也会做得到。他会领我们啊、就好像他领导这名妇女一样，只要我们愿意相信，就好像刚才我们所唱的信靠顺服，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的话，一定会实现在我们的身上。显然的呢，这名妇女呢，她相信，因为接着呢，我们读到她就回家去，见小孩子躺在床上，鬼已经出去了。如果这名妇女不相信，你说她会回家吗？这名妇女就会肯定说，耶稣你不要开玩笑了，你做一点 pattern 出来可以吗？你至少做一点东西可以吗？没有，她就是马上回家了。她回家就是代表她已经相信了。哦，所以他充满信心的心态回到家，他就得到这美好的奖励，美好的事实就是果真呢，他一回到家就发现女儿安然无事，躺在床上，鬼已经离开他的身上了，他的身上了。哦，所以这名妇女对耶稣的信心呢，是很肯定的，经过这次的经验呢，将变成更加坚强，更加稳固。他也知道，无论其他人怎么想，无论呢其他人啊、怎么的去排斥他，怎么的去把他赶走，耶稣呢还是关心他的。耶稣的爱呢，耶稣的怜悯呢，还是无可否认的。那么你呢？你体会了耶稣的爱了吗？你体会过耶稣的怜悯吗？ 你对耶稣的信心呢又如何呢？你对耶稣的信心呢有好像这名妇女一样吗？那么坚强吗？还是你必须再经过一些考验，一些不如意的事，你的信心才会再坚强起来？耶稣说道，凡信他的人必能得救，不是可能得救，不是你死了我再看看啦，不是，必能得救，你相信吗？很多人都说不可能啦，这样简单，得救这样简单呢？你什么事都不用做吗？好像刚才我提到的这名妇女，耶稣只是说你回去吧，鬼已经离开你女儿的身体了，你相信吗？圣经说你只要口里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必能得救，你相信吗？或者你会说不可能啊，可能我得给教会一点钱呢，可能我得做这件事呢，做那件事呢。经上也说，上帝给每一个他的每一个孩子一个计划，他我们得救的每一个人，上帝都有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他的计划，你相信吗？你愿意让上帝在你的身上实行他给你的计划吗？还是你宁可按照你自己的计划来编造你的整个前程啊等等？耶稣也说他愿为我们抬起每一个重担，每一个重担，不是那些比较轻的，他帮你抬，重了你自己去抬，不是，他愿意帮我们抬起每一个重担，你肯吗？你肯把这个负担交给耶稣吗？还是你跟耶稣说，那些比较不重要的，我给你抬，那些比较重要的，我来顾，我来搞定，我来自己计划。耶稣也答应给我们一颗平静、稳定的心。你得到了这颗稳定、平静的心了吗？你相信吗？你相信这颗平静、稳定的心是得得到的吗？是通过耶稣那里得到的，得得到的吗？还是你就是一直在不平静、不稳定的情况下一直在过活？所以这些呢，这些应许呢，都是在经文上我们可以读到，我们上帝通过这个圣经呢，显示给我们的，这些都是他的应许，是值得我们去相信的。问题就是你相信吗？虽然我们都有难以形容的烦恼，我们都有难以解决的问题，但我们都不应当气馁，我们都不要放弃。凡懂得信靠顺服的基督徒呢，都能够在基督身上找到释放，找到答案，找到帮助。我们要学着把眼光呢放在耶稣身上，不要把思想建立在这个我们的问题上。问题就出在我们的思想，我们的眼光，如果我们一直想着我们的问题，我们一直看着我们的问题，我们的问题会越看越大，会越想越大，本来是小事的，给你一直想一直看，本来是一粒小小的一个点，给你想成变成一个肿瘤了，其实它都没有变到了，在你脑海里你已经想到很怕了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注意，我们不要一直呢看着或想着我们的问题，我们的烦恼，希望我们能做到这一点，然后呢，我们再充满信心地让耶稣替我们解决每一个问题，处理每一个问题，然后祝福我们，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。